张高丽早就被监视，内部消息爆赵克志幕后角色。汪浩谈反莱猪深层目的，国民党明知后果严重。中国国企限制使用微信，腾讯 App 被暂停更新。林郑话国安法令佢过上最舒服嘅一年。中共驻立陶宛大使馆突发声明，半个钟后又撤下。北朝鲜禁售皮大衣，由党决定边个能够着。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系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26号礼拜五，下面系详细嘅新闻报道。在国际奥委会出面之后，彭帅被性侵这一场大风暴的焦点被转移到张高丽及中共体制上。纽约时报、德国之声最新的报道都特别提到，在此之前没人估到张高丽这一种低调严肃的中共官员会和这一宗震惊世界的丑闻扯上关系。纽约时报还引述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学者白明指出，张高丽所代表的正是中共努力塑造的官僚形象。但彭帅事件爆发之后，公众必然会联想到在一个不透明亦不受约束的家长制权力体系中，类似的侵犯行为恐怕并不罕见。显然彭帅事件意外剥掉了中共高官刻意打造的画皮。澳洲广播电台24号的一篇分析文章干脆直指中共体制，说事件曝光中共的致命弱点。中国共产党因为缺乏合法性，看落强大，实际非常脆弱，所以惧怕真相。在中国，所谓真相是由党决定的。纽约时报连续起底张高丽，11月25号的报道引述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研究共产党的裴敏恩教授指出，按照中共的规矩，张高丽这一类退休高官都处于监控之下，动向都会被报告给党的组织部门。而彭帅在微博中提到，张高丽约他去打网球的北京康明大厦是中共拥有的党产，专门负责接待退休官员。这个就引发一个疑问，中共高层是否早已经掌握张高丽不伦关系的证据呢？旅澳的中国作家袁鸿兵最近对汉中国转述来自中共内部的消息，证实了这一种猜想。他透露，张高丽丑闻被曝光，原本和习近平派系为19届六中全会所做的一个政治设计有关，但估不到最后走向出乎北京的意料。主导这一宗事件的赵克志因此被免去了中共公安部党委书记。袁鸿兵透露，习派原本设想在第三份历史决议中公开从政治路线的角度批评江泽民，就好像当年中共第二份决议批评华国锋一样，从而来肯定习近平的新时期。但这个在中共党内遭到极其强烈的反对。张高丽不单止自己出面反对，还在退休常委和政治局委员中串联。袁鸿兵获悉，六中全会前中共内外宣都提出党内无铁无纸锅，一方面是为公开批评江泽民做铺垫，另一方面亦是对张高丽这些企在江泽民阵营的人发出严厉警告。而通过彭帅来曝光张高丽的丑闻，是习派发出的另一个警告。袁鸿兵还透露，彭帅的帖之所以能够在微博发出来，就是赵克志安排的，因为赵克志本身是胡锦涛提拔起来的，他亦想借习近平的手替胡锦涛报当年江泽民压制胡锦涛权力的一战之仇。结果国际间对中共制造人权灾难的愤怒和不满，借彭帅事件爆发出来，现在中共只好为这件事熄火。从现在开始直到20大，中共权斗会越来越激烈，政治斗争的焦点仍然在于是否能够从政治路线的角度彻底否定江泽民时期的基本国策。这个是习近平免掉赵克志加速扶黄小红上位的另一个原因，希望确保在权斗中握紧刀把子。 包括反莱猪在内台湾四大公投将在12月18号举行。作家、政论家汪浩11月25号连续在 Facebook 发文，就国民党推动反莱猪公投会将台湾拉回中共的政治圈套发出警告，呼吁台湾人在反莱猪公投中投下不同意的票。汪浩首先引述华盛顿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葛莱儿指，如果反莱猪公投获得通过并造成台湾再度限制美国肉品进口，将给台美双边关系带来重大挫折，而这些挫折会很难再次被克服。葛莱儿11月24号受邀与台湾驻美代表处政治组前组长赵宜祥举行视频对话，主题是公投对台美贸易影响。据台湾经贸办的总结整理，葛莱儿提出三大重点，包括第一，蔡英文总统承诺开放含莱克多巴胺的美猪，美方表示非常欢迎，更加同意召开近五年都没办法举行的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 TIFA 会议。第二，美国贸易代表处认为台湾没有履行过去作出的开放美国肉品进口的承诺，是不可信赖的伙伴。第三，如果反莱猪公投获得通过，再次限制美猪进口，显示台湾再次违背承诺，将为双边关系带来严重打击，它的影响很难再消除，同时亦为台美双边贸易关系造成致命冲击，未来签署双边贸易协定都不可能有进展。汪浩认为葛莱儿是非常有台的美国智库学者，他这样说不是要威胁台湾，而是要充分揭示反莱猪公投对台美关系的危害。不过国民党领导层就是要危害台美关系，打击台美贸易发展，这样他们才能够将台湾拉回中国的政治经济圈套当中。在另一篇文章中，汪浩注意到国民党妇女部主任林丽婵在11月24号的公投意见说明会上公开承认，其实国民党清楚知道提出反莱猪公投之后会招致美国的压力，亦都会令台湾人处境艰难，但是还是要全国总动员要令公投通过。汪浩分析说，国民党明知反莱猪公投会危害台湾整体利益，为什么还要强推？除了党派之争以外，更深层的原因是以食安为借口，破坏台美经贸关系，破坏台日经贸关系，令到台湾与美国脱离，重新投入中共的怀抱，绑架台湾搭上习近平伟大复兴的战车。马化腾旗下互联网巨头腾讯再遭到监管重拒，不单止中共工信部勒令这家公司旗下所有 App 停止更新并接受工信部技术组检测，还有多家国企以安全问题为由限制员工使用腾讯旗下的微信。有学者认为中共目的是要修复舆论阵地。综合六媒报道，在工信部今年以来展开的 App 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中，腾讯公司旗下九款产品被指存在违规行为。11月24号，工信部下令即日起腾讯旗下所有 App 将暂停版本更新。对于即将发布的 App 新产品以及既有 App 产品的更新版本，上架前需要经过工信部技术组检测，检测合格之后才可以上架。腾讯公司当日下午回应说会配合监管部门，在此期间用户可以正常下载使用 App 现有版本。消息令到腾讯控股港股股价在当日下跌 1.87 个百分点。视评人蔡慎坤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指出，当局对腾讯应用做技术检测，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的管控。虽然腾讯的主要收入来自游戏和手机支付，但是腾讯的舆论和互动平台的影响力巨大。蔡慎坤认为，在中国，央视和人民日报的受众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对腾讯的整顿逐渐会将舆论阵地从腾讯手上夺回过来。与工信部的监管举动相比，华尔街日报11月26号披露部分中国国企杯葛微信的消息，更加是令人摸不着头脑。 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话，至少有九家国企，包括中国移动、中国建行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等全国最大型企业，都话俾员工知，为工作目的在微信上建立的任何聊天组都可能包含敏感信息，应该关闭和删除。推特上相关消息的评论区里面，一些留言引人深思。网友写道，皇上，奴才的跪姿还是不对吗？腾讯有难，八方点赞。马化腾妄想蒙混过关，想坏脑啦，乖乖将腾讯交给党组织算简单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1月25日史无前例地以线上形式向公民与社会发展科的老师上了一堂课。教育局指有1000人参与。据称目的在于令到校长和教师认清一国两制和特首的宪政地位。自由亚洲电台引述香港时政学者刘瑞兆指，林郑有意在特首选举前抹掉对自己的差评，通过政治课向北京表忠心。据自由亚洲报道，在这一堂长达个半钟头的特首课堂上，林郑用大部分篇幅讲述她自己从2014年至今协助落实和实践一国两制的辛酸。宣称国安法实施之后的这一年对她自己来讲是历来最舒服的。林郑仲说，有所谓追求民主的人认为香港特首不是一人一票选出来，就是中央欠了我们。林郑强调这种想法是错的，因为香港回归前的总督由英国派来。有没有选举啊？有没有咨询？是没有的。刘瑞兆认为，林郑有意在明年3月27日特首选举前擦去劣迹，亦不排除他想争取连任的机会。中共驻立陶宛大使馆11月25日在官网发布声明说，因为技术原因，大使馆即日起暂停领事业务，直到进一步通知。不过这则声明贴出仅约半个钟头就从官网上消失了。路透社报道说，根据网页注明的时间显示，中共驻立陶宛大使馆在格林威治时间13:36发布的声明，但到了14:00，声明就已经消失，原因不明。台湾在立陶宛以台湾名义设立的代表处正式挂牌运行，引发中共强烈反弹。不单止宣布将同立陶宛的关系降级为代办级，还威胁立陶宛政府要承担一切后果。外界为此一直在关注中共是否会同立陶宛断交。而中共驻立陶宛大使馆官网目前为止还未改名改版，不过官方的推特就已经更名为临时代办。北朝鲜禁止老百姓着皮大衣，确保只有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才能够着住真皮大衣潇洒露面。自由亚洲电台11月24日引述消息人士披露，北朝鲜当局近日在大街小巷扫荡着住皮大衣的老百姓或者是贩售商店，说模仿金正恩招牌外形是不尊敬的行为。自从金正恩2019年在电视上着住皮大衣现身以来，这款外套就在北朝鲜引起风潮。2021年朝鲜劳动党第八次代表大会阅兵大典上，包括金宇正等有权势的女性在内，所有北朝鲜高层官员都着住皮外套，于是皮衣被视为权力的象征。上架最初是从中国进口真皮革，即刻被有钱人抢购一空。后来开始进口假皮革，没过几耐，北朝鲜几乎每处市集都可以看到年轻的男性着住仿造的皮衣。不过现在警察出面扫荡，警方就指示民众不可以着皮衣，要由党来决定谁可以着。这一节的新闻已经全部播送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